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高兴在主里一同的敬拜。今天我们继续回来分享创世纪。那上次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挪亚造方舟。挪亚的世代是一个罪恶滔天的世代。自从亚当犯罪，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被罪所污染，罪恶就在蔓延，急转直下。到了亚当的第二代就是亚当的长子该隐因为嫉妒他的弟弟亚伯就杀害了他的弟弟亚伯。到了亚当的第十代呢也就是到了这个是挪亚的世代，人类已经极其的败坏堕落，婚姻混乱充满暴力。神见世人在这个是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什么？尽都是恶。所以神就是极其的忧伤，神极其的难过，神决定要用洪水来毁灭那个世代。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神必定要审判罪恶。但是神他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在他毁灭世界以前呢，他呼召挪亚造方舟，他呼召挪亚出来传道给那一个世代还留下很长一段时间，留下了120年的时间让那个世代能够听挪亚所传的福音，能够在120年的时间里面还是有时间有机会来悔改归向神。挪亚就顺服神的呼召，挪亚造方舟，挪亚忠心的传道。可惜的是，世人并不珍惜神的宽容忍耐，世人并不珍惜这个悔改的机会，反而个个都嘲笑挪亚，嘲笑他，你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为什么还天天造方舟，为什么天天说洪水要来，为什么天天让我们悔改。所以挪亚造方舟世人皆嘲笑。但是呢，120年之后，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全世界都被洪水所冲灭，唯有挪亚一家得以保全，唯有挪亚一家得以保全。所以挪亚造方舟世人皆嘲笑，一朝洪水来，信者才得救。我们看到，虽然神审判罪恶，但他却施恩，要拯救挪亚和他的一家，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群移民能够延续神在地上的国度。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挪亚之约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会谈到神在洪水之中纪念挪亚就是大洪水的时候神纪念挪亚，然后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向神献祭，接着呢神赐福挪亚，并且呢与挪亚立约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所要背诵的经文我想请大家起立。但是如果大家那个是体力不足的，特别是年长的你随时都可以坐在位置上，唱歌的时候也是一样，是这样子，我们盼望大家可以站立，但是的话大家随意，是这样子哈，随意。对，好，那我们一起来这个是读这个是我们来背诵上次的是背诵的经文是创世纪的这个是6章8节，记不记得？记得我们就一起开声来读。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感谢神。大家好像还很熟哈，我们一起再诵读遍，1、2、3，请。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创世纪8到9章我们就读8到5节，我们一起来诵读，1、2、3，请。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鱼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感谢主那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下次我们是背诵的是8章1节，我们仍然可以诵读一次，1、2、3，请。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你必要审判罪恶。 但是主，你创造了天地，你赐给了我们生命气息，你赐给我们神的形象，你就爱我们。主，你要从人类当中能够拣选一部分的移民来延续神你的国度。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我们今天能够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耶稣基督，让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真是不离不弃的爱。虽然我们信主但是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亏欠的地方，软弱的地方，甚至有偏行己路得罪你的时候，但是主，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兴起个人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再一次的来回转归向你。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今天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宽容忍耐是何等的长久。但是帮助我们在恩典当中不是放纵自己，乃是让你的恩慈领我们悔改，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爱，让我们也能够回应你的爱，让我们能够每天爱你更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挪亚之约。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就是神纪念挪亚，神纪念挪亚。我们上一次分享到挪亚听从神的话进入方舟之后就是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也就是说神使这个是大地裂开这个是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是地下水涌上来，同时呢神使这个是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那么四时昼夜呢神降这个是大雨降在地上，洪水就泛滥这个是地上，水怎么样，水就越涨越高，甚至把最高的这个是山岭都淹没了。圣经说这个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那十五肘的话大概可能也有五米的样子差不多，那么这个水势高过山岭，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水是很大的，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这个是灾难，是很大很大的。那让我们来到这个是创世纪八章的第一节，虽然在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当中，神用洪水毁灭了这个是世界，毁灭了这个是罪恶的世界，但是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谁在方舟里面？挪亚在方舟里。所以我们看到八章第一节这么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这里谈到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这并不是说这个是上帝他老人家忘记了，然后忘记了，突然间他想起来，哎呀，这个大洪水已经四十天了，我已经忘记了挪亚还有他的一家，还有很多的动物在方舟里，哎呀，我差点还忘记了挪亚还在方舟里面，并不是这个意思。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从来都不会忘记。当圣经说神纪念某人的时候，就是说神要采取行动来帮助他，神要采取行动来拯救他，或者说神要赐福他，就是神纪念一个人的意思。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接着神他采取什么的行动呢？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然后接着第二节说，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那我们这么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对不对雨下了这么久，可能都已经没水了，肯定就干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圣经，包括可能就是回到它的原文，就知道其实这里的话，这个是闭塞跟止住都是被动式的，是 被逼谁了，被止住了。所以的话，这一切所谓的自然现象，其实都是神在背后的这个是操纵和管理，是神让这个是地下水还有天上的水都止住。那么到第三节，他说，而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按照当时每个月30天来计算呢，今天感谢神，这个是Bob 他来给我们分享圣经的这个是地理气候还有节气这些东西。以色列的历法跟中国的历法很像他们就是一个月大概是有29到30天，所以你如果大概按30天来算，7月17日就是洪水到来的当天，2月17号之后的大约是150天。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亚拉腊山原文就是是复数，是指一座这个是连绵的这个是山峰，其中的最高的一座山峰就是现今的土耳其的亚拉腊山。当然解经家不同到底是哪一个，有些是不一定是完全确定，但是的话也有许多解经家认为就是这个亚拉腊山，就是如今土耳其境内的亚拉腊山。它最高的这个山峰是高达17000英尺按照米来计算的话，那就是超过5100米。洪水淹没这个是5000多米的高山，实在是令人感到可怕。不过呢，神怎么样？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一切的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到第5节的时候，他说水又渐消，到10月初一，山顶都现出来了。然后后面的圣经会告诉我们，就是又过了40天呢，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那乌鸦飞来飞去，那可能这只乌鸦就没有回来，它可能也能够飞得很久很久，但是它找不到地方，但是可能它就一直飞，也许会不会还有飘在地上的木，它就停在上面的，那飞来飞去，这只圣经没有说乌鸦会飞回来。那么接着呢，挪亚他等了，又等了一阵子，也可能等了几天，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这个是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是呢，这个是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这个是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那里，挪亚就伸手出来，就把这个鸽子接进方舟的里面。然后呢，挪亚他又等了7天，再把一只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的时候，鸽子就回到挪亚那里，鸽子的嘴里就是叼着一个新淋下来的橄榄叶这个是。那么挪亚就知道这个是地上的水已经消退了。然后他又等了这个7天，再把鸽子放出去，那么鸽子找到了停靠的地方，鸽子就不再回来了。那么到了13节的时候，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地的水都干了。哇，601岁，然后又是正月初一，我们感觉到一个新的开始的感觉哈，地上的水都干了再然后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这时候就是这个是挪亚还有他的一家待在方舟里面已经有多长时间，大家能不能算出来？这时候的话应该已经是超过10个月了。如果你是挪亚的话，你看到的这个是地面的这个是水都已经干了，如果你是挪亚的话，你会不会出来？先在13节地方 你看一下13节的地方，你看见这个是水都干了，你会不会出来呢？ 你在一个挪亚方舟里待了10个月，现在看到水都干了，会不会出来？我想的话我赶紧就会出来，对不对？虽然这个是挪亚方舟很大，我说就是有超过10个房子那么大，我们普通房子10个房子那么大，但是的话你想想10个房子那么大，毕竟它不是一条村庄那么大，它不是更大的地方，而且的话就是这个封闭的这个空间里面，它一家八口，不仅是它一家八口，还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对不对？牛羊骆驼可能就还有大象等等很多的东西，还有飞鸟等等，甚至还有昆虫等等。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在挪亚的方舟里面他们待了10个月应该很不方便如果你能够想象，也可能都有很多的味道，对不对？这么多的动物的这个是味道，你想想这个动物它有它的粪便等等，你想 你待了这么久的时间，你一定会想要换一个环境，一定会到外面出来。不过挪亚和他的一家都没有轻举妄动，他们没有神的话语，这么大的决定啊，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当初是神叫他进方舟，现在他虽然看见这个地都已经干了，虽然已经待了超过十个月，他没有自己做决定，他是在等候神的吩咐。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共勉呢，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要寻求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神必定会引导我们，赐福给我们。我并不是说啊，一切的这个事情都要寻求神的引导，并不是说啊，鸡毛蒜皮的事情啊，都要祷告了几个小时，听到神的声音才去做决定啊，祷告祷告神，今天我到底是吃猪肉、牛肉、羊肉，还是吃白菜呢？这些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些你日常生活的这个事情，神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是自由度，你喜欢怎么做都可以，除非你肯在很特殊的情况啊，你健康有一些事情你需要请医生，或者你有特别的情况，看着小的事情也是大事情，应该要祷告。但是日常的一些事情，我们自己按着神给的智慧决定就好了。但是重大的事情，特别是关乎我们人生方向的事情，我们应该凡事都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要凡事都要等候神的带领。所以挪亚的话在这方面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然后第十四节，到了二月十七日，地就都干了，地就都干了。大家想想，从他之前这个是正月初一地就干了，到了二月二十七，等了多久？等了多久？等了两个月零二十七天，对不对？将近三个月，其实是等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看到挪亚这个等候的功夫，等候神的旨意，他实在是非常认真的。然后的话，他等了到二月十七日，地都干了。这时候怎么样？第十五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所以神这个是挪亚听到神非常清楚的这个是吩咐的时候，他就听从，就从方舟里出来。一切的昆虫这个走兽、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所以感谢神哈，挪亚和他一家能够在洪水当中能够活过来，完全是出于神的这个是带领，神的恩典。如果神不启示挪亚，他不知道要造方舟，所以这是神的带领。但感谢神，挪亚他也顺服，感谢神，挪亚顺服神恩典的带领。那么从这个是二月十七日进方舟，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出方舟，挪亚他在方舟里待了多长时间啊？按照犹太的历法，其实他待了一年零十天，对不对？很长的时间。所以如今他们都出来了，如今他们都出来了，神拯救信靠他的人，感谢赞美神。下面呢，我们来分享这个是第二点，挪亚向神献祭。挪亚向神献祭。第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啊，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挪亚出方舟之后，他看到什么景象呢？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挪亚他为什么会想到要向神筑坛来向神献祭呢？他为什么会要想到向神献祭呢？他到底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我在这个谷歌上搜索了一下，这个是挪亚出方舟的图片，你们大家能够想象一下挪亚出方舟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幅景象。我自己我就去 Google 那里搜了一下挪亚出方舟的这个图片，我看到了有不少的图片都是什么，哇，挪亚出方舟之后阳光普照，一条大大的彩虹挂在天上，然后呢地上到处都是红花绿草，牛羊成群呢，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相信挪亚出方舟之后会有阳光普照，甚至也会有大的彩虹挂在天上，但是我想挪亚出方舟之后不可能到处都是红花绿草，动物成群，生机勃勃，这是不可能的。相反， 大地是被洪水毁灭之后一片的破败。洪水之前，山岭被森林覆盖，郁郁葱葱，如今呢，森林都不见了，山岭光秃秃，一片凄凉。洪水之前，大地被花草树木覆盖，欣欣向荣，如今花草树木都不见了，大地一片荒凉，只有少数的地方长起了一些植物。挪亚所能够看到的不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更可怕的是，挪亚他不时会看到人的尸骨，挪亚不时候会看到动物的尸骨，这是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所留下来的印记。挪亚看到一幅这样的景象，看到这一幅破败凄凉的景象，他为什么会想到向神筑坛，向神献燔祭呢？我想挪亚他一方面是为了向神表达他的感恩，感谢神的拯救，如果不是神拯救他，跟其他的世人一样，所以神一方面他是表达他的感恩，感谢神的拯救，另一方面呢，神那个挪亚是请求神的宽恕，请求神宽恕自己的罪恶，并且将自己重新奉献给神，重申自己跟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因为燔祭除了感谢，燔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过，献上这个燔祭来替代自己该受的刑罚，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根据这个是利未记第一章记载，燔祭的祭物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公牛，没有残疾的公羊，或者是斑鸠，或者是雏鸽。燔祭的特点就是什么样？燔祭的特点就是把这个是祭物完全的焚烧在这个是祭坛上，就是要把祭物完全的奉献。因此燔祭是一种最昂贵的一种献祭。燔祭的象征是用所献的祭物，用所献的这个是祭物，这个牲畜的死来止息神的愤怒。燔祭也象征着完全的奉献。燔祭的预表意义呢，就是预表耶稣替罪人死带来的救赎啊。所以燔祭它预表的意义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替罪人死而带来的救赎。因此燔祭它也预表了耶稣基督他完全的牺牲舍己。挪亚第二十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就我们看到挪亚他是遵着神的命令，虽然之前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挪亚他懂得拿这个是洁净的牲畜飞鸟来献祭，跟后面的利未记所吩咐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想挪亚他是顺服神，遵着神的心意来做。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记载为神筑坛，这也是全本圣经第一次记载向神献燔祭。那我想也许之前有，对吧？亚当可能他也会献祭，那亚伯他也会献祭啊。但是的话，圣经具体的记载向神献燔祭，这里是第一次。挪亚他未必能够完全了解，在他之后将要来到的耶稣基督会替罪人死而带来救赎，但是挪亚他作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会明白这个是燔祭的象征意义。他明白他所献的燔祭是预表着将来有一位义者，当然他不一定知道这位义者是耶稣基督，但是挪亚他应该会明白他所献的燔祭是预表着将来那一位就是那位将要来的义者要替罪人死而预备救恩。因此呢，挪亚出方舟之后，他向神献上燔祭，他要献上燔祭以求神赦免他还有他一家的一切的罪孽过犯。他要借着所献的燔祭，无论是牛羊斑鸠雏鸽等等这些牲畜的死来止息神的愤怒，借着这些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的死来求神止息神的这个是愤怒。所以挪亚出方舟之后，先前所有的这个是动物都已经灭绝了，除了方舟以内的这个是挪亚一家还有其他的动物还存活，所以世上所有的动物都已经灭绝了。那么挪亚带着这些动物出来，其实挪亚方舟里出来的每一只动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这是他 保守下来的，可能在这一年里面的话，有一些的这个是动物也要当食物被吃掉等等。但是的话，现在能够从方舟里面带出来的动物，每一只都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挪亚他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挪亚会把这些动物当成自己的什么？当成自己的什么？当成自己的财产，对不对？你想，你带了这么多进去，经过一年，现在终于把它带出来，这些东西就是全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挪亚的。如果他没有一颗敬虔的心，他会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可能要圈起来养，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他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就是筑坛来向神献燔祭。挪亚向神献上燔祭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非常清楚，倘若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会像其他的世人一样被洪水冲灭，他一样，还有他跟他的一家一样会走向灭亡。所以挪亚向神献祭是表达了他真正的信心，表达了他真正的悔改，表达了他自己真正的奉献，也表达了他自己真正的感恩。21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弧里面，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稼穑就是播种和收获，就是泛指从事农业的活动。挪亚的燔祭，我们可以说是止息了神对人类罪恶的这个是怒气。虽然这个是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但是洪水有没有改变人类语种的罪性？洪水毁灭了这个世代，神保存了挪亚和他一家八口作为人类的语种，但是人类的罪恶有没有因为大洪水罪恶有没有被根除？你怎么知道人类的罪恶没有被根除？你怎么知道？你看神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的缘故是表示人有罪恶，对不对？圣经的作者圣灵的启示怕我们有误会，括弧里还有什么？人从小时心里怎么样？心里就怀着恶念，说明这个人的罪性根本没有改变。但是神对人类的态度改变了，神在心里怎么说？神在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也就是说，神要继续维护这个地球的春夏秋冬，神要继续维护这个地球的日月的转换，然后昼夜的温差，然后神要继续的维护地球的正常的运行，使人类的农业事业能够继续的播种，使人类能够继续的收获，能够继续的生活。所以神要维护这个地球整体的这个正常的运行。为什么我们今天说我们有这个是日历，这个是春夏秋冬都不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月圆月缺这些东西？因为神维护这个地球，维护这个是宇宙，感谢神。耶和华闻了挪亚所献燔祭的馨香之气，就平息了对人类罪恶的怒气，改变了对人的态度。大家不要因此觉得神特别喜欢吃 barbecue 呢，神特别喜欢吃烧烤，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一个拟人的一个描写，表示神其实是悦纳献祭的人和他所献的这个礼物，最主要是神悦纳献祭的那个人。关键点不是神喜欢吃 barbecue， 也不是因为那个挪亚的手艺好啊，烧烤在祭坛上他烧的手法特别好，烧的特香，神特喜悦，不是，而是神喜悦挪亚，他这个是信心、顺服、感恩、认罪、接受神在动物里面所指向将来耶稣基督预表的这个是救赎。神所喜悦的是挪亚这一切的献祭的态度，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挪亚向神献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神赐福挪亚，9章1到7节，我们先看第一节。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洪水之前，神曾经赐福亚当和夏娃，让他们怎么样，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洪水之后，亚当夏娃的是神创造了天地，到大洪水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毁灭了天地。所谓的毁灭其实也不是神的意思，毁灭其实也是神的，这个是再创造。再创造之后怎么样，再创造之后，然后又赐福挪亚和他的这个是儿子们，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到第三节呢，又是一个赐福，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之前这个是挪这个是亚当人类可以管理这些，现在的话他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神对人类的第二个赐福是什么呢？不但把这个是对动物的管理权交付了给了人类，同时也让人类可以怎么样，可以宰杀动物作为食物。所以之前人类是吃动物还是吃素的？吃素的，对不对？因为他之前怎么说，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对不对？之前人应该是吃这个是植物的，但是现在的话动物植物都可以吃。然后神宣告他的祝福的时候也吩咐了两个禁令，一个是禁止吃血，一个是禁止杀人，应该包括禁止伤害人，是这样子，禁止吃血，禁止杀人，这两项的禁令都是提醒人类生命是宝贵的，人类应该要彼此尊重，和睦相处。我们来看四到六节，唯独血带着肉，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然后第七节接着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里再次重复生养众多的祝福和命令。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挪亚之约，我们已经分享了神纪念挪亚，挪亚向神献祭，神赐福挪亚，神纪念挪亚，这个是神就让洪水消退，然后挪亚就出了方舟，然后呢，挪亚向神献祭，神就赐福挪亚。其实说的更具体一点，就赐福挪亚，赐福挪亚的孩子们，赐福挪亚的后代，其实就说是对人类有一个普遍的一个祝福在其中。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分享神与挪亚立约。这里的话是挪亚之约哈，神与挪亚立约。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神跟挪亚立约的，这个是立约的对象。我们猜都猜到立约的对象会有挪亚，对不对？但是其实不仅仅是挪亚，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所以神立约的对象包括挪亚，还有谁啊？包括挪亚，挪亚的儿子们，还有他们的后裔。所以就是还有包括什么？包括所有的活物。所以的话，挪亚立约的对象就是全人类，包括所有的这个是动物，也可以这么说。虽然就是这个是动物，他不懂得怎么立约，但是这个立约的话，神这么应许，就是神对人类，包括对受造界的一个应许，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立约，甲方是神，乙方是人类和所有的这个受造物。那么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立约的内容在第十一节哈，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所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是人类动物包括这个地球不再被洪水所灭。所以这是第十一节，就是挪亚之约的这个是立约的内容。神许诺不再用洪水毁灭地和其上的活物，不过我们需要留意是什么？神只是许诺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他并 他有没有应许他不再用任何方法毁灭世界？没有，不用洪水。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第十二到第十七节是神与挪亚立约的，这个是立约的记号。神说，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所以天上的彩虹，这是挪亚之约的记号。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挪亚之约立约的记号是天上的彩虹。深意，挪亚立约的对象呢，不仅仅是挪亚本人，而是全人类，包括所有的这个是受造物。神与挪亚立约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那么讲到这里的话，今天的信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信息啊，讲了挪亚之约。那挪亚之约这么久之前的一个约，哦，神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那么挪亚之约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挪亚之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跟应用呢？我想第一点，我们要想到挪亚之约只是普遍恩典之约，并不带来救恩。挪亚之约是一个恩典之约，但是不带来救恩。改革中对这个是普遍恩典的定义是，普遍恩典就是神赐给全人类的恩惠，不管他信仰什么样的宗教，不管他这个好人坏人等等，这个恩典的话是他们完全不配得的，是人类不配得的。这个恩典被称为普遍恩典，是因为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是相对应的。神的特殊恩典就是神的救赎性的恩典，也就是神赐给他的选民的恩典，好叫他所拣选的人能够得着这种救赎的恩典，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特殊恩典也就是救赎恩典的福分，包括什么重生呢，称义，得儿女的名分，成圣等等，将来被救赎，是这样子。神没有把这些特殊的恩典，没有把这些特殊的福分赐给世上没有重生的人，因此呢，这个是恩典，这些救恩呢，神的救恩是特殊的，他只赐给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人。然而神的普遍恩典呢，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挪亚立约的这个恩典，是既赐给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也赐给不信主的人，赐给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赐给信徒，也赐给世上每一个人。在挪亚之约的里面，神只应许他不再用水来毁灭世界，当然的话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这个是自由，就是挪亚之约它不仅是说包括这个是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当然也就是包括这个是挪亚向神献祭之后，神在他自己的心里所说的什么，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不按着他之前用洪水毁灭大地所行的，而是要怎么样，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也就是说，神他应许他要维护这个地球春夏秋冬一切正常有序的运作。挪亚之约是普遍恩典，也是单边的约，也就是说挪亚之约是一个恩典之约，它也是一个单边之约。挪亚之约的有效性到底是看人的表现还是看神的信实？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坏了，会不会神就是用洪水把我们都毁灭？不会，因为这是单边的，他就已经应许了不再用洪水毁灭。所以的话，挪亚之约的有效性不是基于人的表现，不是因为你做得更好，而是因为神信实的应许。但是我们要注意，挪亚之约只是应许地球有序的运行， 挪亚之约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正如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因此呢，挪亚之约只是恩典之约，而且是一个叫普遍恩典之约，并不带来救恩。但是第二方面的话也是挺重要的，挪亚之约为救恩预备道路，就是挪亚之约为救恩预备道路。第二方面，对，挪亚之约为救恩预备道路。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洪水并没有根除挪亚他和他子孙后代从亚当那里继承而来的这个罪性。我们看创世纪后面的这个故事，包括巴别塔的故事，包括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等等，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挪亚之约，神早就已经很多很多次再一次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呢，因着挪亚之约，神继续的保守这个世界，然后呢，神就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之中拣选合他心意的仆人，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雅各、约瑟等等，包括大卫。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神在挪亚之约的时候，然后他拣选了他很多忠心的仆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然后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在挪亚之约这个框架里面预备了先知，预备了列祖历世历代的先知来预表这个福音，叫人悔改归向神。最重要的就是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赐下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预备了救恩，同时怎么样？同时让我们这些在世上存活的人有机会来接受救恩。所以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主耶稣他必定会再来，把一切的信徒接回到天家里面。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宝贵的应许。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使徒保罗这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耶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所以也就是说，将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还活着，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会被提到空中。但是如果那些已经有些人死了，我们之前的祖先如果他是信主，那么这些人的话他先会复活，然后的话我们跟这些一同被提到主里，被提到天上，与主在空中相遇，与主永远的同在。感谢主，我们将来必定被神救赎。因此的话，我们看到虽然这个挪亚之约它只是普遍恩典之约，并不带来救恩，但是的话，挪亚之约为救恩预备了道路。感谢主。第三方面的话，挪亚之约激发我们要敬虔度日。挪亚之约激发我们要敬虔度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啊，使徒彼得劝勉我们，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说主耶稣会要降临，然后来拯救我们。他们就会说：你们说耶稣要降临要救你们在哪里呢？彼得他说主要，他们就问：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就说：你说主要再来，哪里会再来？你看这个天地不都好好的吗？他们是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的话，有很多人他讥诮耶稣不会再来，但是的话，彼得说这些人的话，他是故意的忘记当初神创造天地，因着人的罪恶，神曾经用水毁灭挪亚的世代。 将来的话不是用水毁灭，但是将来是要被火烧灭。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并不是说主像贼，而是说主来到的日子，贼来到的时候你不知道，对不对？主来的日子也是静悄悄，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会来到。那天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啊。因着这个是挪亚之约，这个地球还会有春夏秋冬，昼夜冷暖有序的更替，这是神赐给人类的普遍恩典。不信神的人能够享受这个恩典，信神的人能够享受这个恩典。甚至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在普遍恩典之下，不信神的人可能有很多，不信神的人他有可能比我们基督徒更健康更聪明，有没有可能？他们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可能比基督徒也有可能更有钱更有名望，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可能嘲笑我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基督徒，你们总是说耶稣基督会再来会拯救你，基督在哪里呢？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才来拯救你们呢？你们天天祷告读经，你们每个礼拜聚会敬拜，你们真是浪费好多时间呢。有些人可能会嘲笑我们啊，你们基督徒迂腐敬拜浪费时间，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说我们，有些可能他修养比较好，心里说嘴巴不说，但是他们心里是这么讥诮我们。使徒彼得提醒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感到受伤，反而要敬虔度日。主耶稣没有马上的回来并不代表耶稣基督不会再来。在挪亚的时代，神给人类120年的时间悔改。当时候很多人觉得挪亚所说的话是废话，天天说神要用洪水审判世界，说了几十年都没有来，说了100年都没有来，所以很多人会嘲笑。如今主耶稣已经隔了2000年，主耶稣走的时候他应许他会再来，但是如今的话耶稣升天已经2000年了，如今还没有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还是给世人机会，给我们时间，等候我们认罪悔改。特别是有很多信人没有信主，他给我们机会悔改。很多人说耶稣为什么？为什么等了2000年还没有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50年前耶稣就来了，我们有机会吗？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耶稣不是不来，而是在宽容，在忍耐，在等候。所以耶稣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但主耶稣说过，他降临之前，他再来之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主耶稣降临之前的预兆。这些现象已经越来越多，俄乌战争、以巴冲突等等，在这里我想不必多说。主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主再来的时候不是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却是会用这个是烈火销毁这个世界。对基督徒来说是拯救，但是对不信的人是一个审判。使徒彼得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以耶稣的再来对不信者是审判，对信徒是拯救。 启示录二十一章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就是指示这个使徒约翰了，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到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被救赎，永远与神同在，好的无比。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挪亚之约。我盼望我们当中福音的朋友，我盼望我们当中福音的朋友都能够早日认识耶稣，都能够早日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得着主所预备的永生和属天的祝福。当年有挪亚方舟，但是挪亚方舟这个救赎是指向在耶稣基督里永恒的救赎。挪亚方舟的救赎，在挪亚方舟出来了之后还是要死亡，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这个真正的方舟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的救赎。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就尽虔度日，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彰显我们是个基督徒，好让主的名得着荣耀，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而愿意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因而得拯救，也好让主的心得满足。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在你的全能之中，你在你的爱里面，你创造天地，你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你所创造的人类在你看来是甚好的。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世人都浮在虚空之下，世人都被罪恶辖制，最终的结局就是走向死亡，走向沉沦，走向灭亡。天父上帝，然而你因着你的大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先前的世代，你借着洪水毁灭那个不敬虔的世代，但是你却拯救挪亚和他的一家，你拯救信靠你敬虔的人。天父上帝，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如今在一个战乱，在这个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一个世代，虽然我们在美国感觉到很安全，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平安。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能够懂得敬虔的度日，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为以色列求平安，为中东的地区求平安。求主你的福音能够在世上被广传，主啊，使更多的世人能够归向你，得着真正的永生。也求主你来怜悯这个世界，能够悔改归向你，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和平。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亲近你，在读经祷告当中能够更深地认识你，也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 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就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归向你。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座位当中站起来，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最大的福分》，作为我们的回应。
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是我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
请坐。